尼陀声文集第一集第三册基督徒报卷一第一篇创世纪与地质学。我们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话，是他逐字逐句默示的，在敬贤人的心思中所常有的忧愁，就是人轻看反对神的话。神的儿女因为世人不尊重主的典章而忠心如焚。在66卷圣书中，以创世纪受疑为罪，抵挡圣书者常以地质学的时期和上古的遗物来推翻神明白的启示。他们以为按地质学的种种根据，世界已不知历过若干万年了，圣经所载6000年的数目殊为不可信。世人奉着科学的名号对于创世纪实下其攻击手段。许多在主里的亲爱弟兄们并不是有什么学问的，编者本意其中之一，因为受了这些风潮，他们真是不知何所适从。所以虽地质学不涉及我们的默想，然因众人利益的缘故，我们借着主恩典，就在我们默想开始的时候与弟兄们一同查看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完全，好叫我们寂静在他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创世纪是神的启示，地质学是人的发明。神知道所有的事实，所以他的启示永不错误。人看见局部的事物，所以他们的推想难于准确。将创世纪与地质学放在一起，我们所跟从的不是地质学，乃是创世纪，因为神是创世纪的后盾。如果创世纪与地质学真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则错者必是地质学。圣经的学权是无可疑问的，凡与圣经不合者都是错误的。感谢父神，因为他赐给我们以一完全启示，神人中间若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则我们宁弃人从神；若神人所言并不相反，则软弱的世人岂不更信从天来启示吗？世人对于盘古分天地、巴比伦以及其他诸国的怪诞创世故事皆一笑置之，并未见哪一科学家费九牛二虎之力一辟其谬。这无他，因为这些的遗传毫无价值，所以惹不着人们的注意。对于圣经呢，他们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他们所以致力与圣经为难，就足证圣经的力量了。他们不能将圣经的记载列与各国遗传相等，就是因为他们已见得圣经超凡之处了。谁读过创世纪一章，能不觉得它是记事文中的异彩呢？何等的平常，又是何等的奇妙。句式直书，没有丝毫的理论，并不用何种的理由来证明其所载者事实。着该书者并不受书的束缚，乃是超乎其所讲论者之上。此书的真著者真是在其所记载的宇宙之上神。执笔的摩西若果照他自己的学问与思想去写这一卷书，则学尽埃及人学问的摩西当然必受埃及人创造说的影响。但是在创世纪一章里，谁曾看见埃及学说的痕迹？何以故呢？无他，因为是神默示摩西写的。若不是这样，摩西哪里知道地是从水中出来呢？这分明是地质学的一个断定事实，不过在近世才发明的。摩西 若未受试，则这个字很费解。至于世上生命的发生，圣经虽反对进化的理想，然并不举进步，而一概弃绝之。先有水中临界，而后有地上生人。看摩西的记载，科学家岂不以此为奇吗？但是全知的神自会以时事漠视，受全知之神所漠视的自然不会错误。然而圣经究竟不是一本教科学的书，它的目的是指引罪人，使他们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虽然如此，圣经并不因此而有科学上的错误。即有与科学不合的地方，若不是人们错解经言，则是科学的断案有了不对的地方。地质学家从前所有确实的宣言之中已有许多改变了，他们从前所鉴定的现在多有以证为误谬的。加明康明说，地质学已曾错过或将再错，那些不大识他论据的人所急切发出的高声断案，将来或将证为不确。因为圣经不是教人以科学，所以对于创世只说其然而不说其所以然。科学家多欲指明其所以然，自然其所成功者不少，但是断不可因脑力有限的考察与神所说者不同，所以理想的所以然推翻事实的然。神所说的是事实，因为神知道一切。世人要查考神所说的究竟何以如此，他们断不可根据己意而放弃神的权威。有智慧成为美事，但是有一等的愚昧岂不堪有福吗？基督徒中对于圣经第一章的流行见解，都是以为第一节是一种概括的总言论，六日间的工作就是深说第一节所记的。换一句话来说，他们以为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不过好像是创世纪一章的题目一样。着创世纪者将他所要说的先在首句里摘要的说出来，然后详细的解说这一句。既说了神何时创造天地，就说在创世之后地是什么光景，神如何一天一天创造光、气、地、植物、动物等等。这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创世纪一章都是讲论创造宇宙的事，宇宙是从荒凉中造出来的。谨慎查考过圣经的首章，就见得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错误的见解不是圣经的自身，就使教会与世界有极大的争辩，就与人以地质学上解说不下去的把柄，就使许多少年人疑及圣经的准确。一章一节在官话和和合本里有七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里也有七个字，这七个字是有独立的意思。神末世的记载并不说太初之时天地是神把它们磨成形的，或者从某种原料中把它们造出来的。天地是创造的，创造两个字的意思是何等的明白。创造是从无中生有，是从无中创出有来，是不用原料而制造的。创造两个字在原文是巴拉，起初神巴拉天地。巴拉这一个词上用三次，一神就造，原文作巴拉，当译作创造。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原文作巴拉，当译作创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三，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而造，原文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原是从无中生有的，因为大鱼以及有生命的动物不只有外面物质的躯壳，并且有内里生命的原则，所以若非神加以直接创造的行为则必不可能。因此就说神创造大鱼和各样有生命的动物，这里不说造而说创造，是几乎有理的。照样，虽然人的身体是从尘土造出来的，但是那里人的灵和魂不是可以用和物质原料制造的，所以圣经就说神是照着自己形象创造人。在创世纪首二章里，对于造字，在原文记有三字，一巴拉，意即从无中生有，这个我们已经略略说过了。二亚萨，意即造作，这字与巴拉大有分别，巴拉是不用原料而做的，亚萨是已经有了原料，然后从这原料里做出东西来。一个木匠能造作一张椅子，但他不能创造一张椅子。这里六日间的工作中多是用这字。三耶展，意即做成，这字意思像陶人泛土成形。二章七节的造字就是用这字。以赛亚43:7表明这三字的关系，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创造是从无中生有，做成是模范其形，造作是因材作用。创世纪1:1是用创造，起初二字更证明天地是神从无中生有的，这并用不着理论。神既如此记载，就是要人相信，若欲借有限的脑力推测神在太初的作为，徒见其不知量而已。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神对约伯挑诺的言辞谁能答应呢？神在太初的时候创造天地，这个天并不是环绕地球的空气，它是指着星宿居住的天说的。这天从创世以至于今未尝改变，天虽然未变，地的光景却已非如前了。我们若要明白创世纪一章，最要紧的就是分别一节的地与二节的地。二节地的光景并不是神起初创造它的光景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不是混乱的神，他所创造的乃是完全的。所以二节的地空虚混沌的状况已非神创造他时的本来面目了，岂有神创造一个空虚混沌之地的理？看一节圣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过官话和本译不清楚，所以参考多种音译，照原文译成官话如下：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神自己做成，造作大地。他曾建立大地，他创造的地并非混沌。他做成地以居人，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这是何等的明白！可惜译经者不译作同样，混沌二字原文居作托乎的字。神创造的地并非混沌，为什么缘故创世纪1:2说地是混沌的呢？这是 定容易解决的。创世纪一章一节，神创造天地，那时神所创造的地并不是空虚混沌的，乃是到了后来经过一层的大灾祸，地才变作空虚混沌了。三节以后所说的并不是指着原始的创造而言，乃是指着恢复大地说的。神在太初时创造天地，神于六日之内再造世界。创世纪一章一节是最初的世界，一章三节之后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一章一节是说最初世界之后，我们世界之前，过渡时代的荒凉光景。这个解说不只是单看以赛亚45章18节而决定的，自然有了以赛亚45章18节的证据，原始已足。我们还有其他的思想，按希伯来文而说，考据圣经的人说，二节的首字是一个介词，直译可译作儿字。太初神创造天地，而地是空虚混沌。彭博先生说，照希伯来文的用法而言，儿字证明一节并非一节以下的提要，不过在记载上是第一件的事而已。若使一节是个摘要，则历史的实在开始是在二节，断无以借词起句之理。在创世纪五章有个好比喻，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是头一句的话语，这一句是做该章的提要，所以第二句在原文并无介词冠其首，所以创世纪一章二节以后并非详细解释一节的记载，乃是说出一个单独不混后来的事情。创造天地是一件事，地是空虚混沌又是一件事。对于地为何变作空虚混沌，我们等下再看。距今百余年前，查米尔博士指明地是空虚混沌的是字应当译作变字，何德门博士并彭博先生等又指明此处的是字在19章26节是译作变字，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如果同样的字在19章26节译作变字，为什么缘故在这里不照样译呢？就是2章7节的成字，与此处也是相同的。成字也名有变成的意思，所以这样的翻译并不是臆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地变成了空虚混沌。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并不是空虚混沌的，乃是后来变成的。我们再来看几节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六日之内，耶和华造。这里并不是创造，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把两节圣经比较一下，就可知创世纪一章一节的世界与三节以后的世界是大有分别的。在太初的时候，神是创造天地；在六日间的时候，神是造天地海。创造和造是差的不可以道理记的，一是从无中生有，一是从有理加工。世人能造而不能创造，神能创造而又能造，所以创世纪所说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因为经过大灾祸变成荒凉，六日之内耶和华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比后3章5至7节也是如此表明。五节的天地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天地，六节被水淹没的世界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被水盖过 空虚混沌的地。七节，现在的天地，就是创世纪一章三节以后复兴的天地。神在六日之内的工作与太初的创造是明有分别的。我们越读过创世纪一章，我们就越见得我们上文所说的是真正的解说。第一日是朝光出来，在第一日以前就有地了，不过是空虚混沌，居在暗中，葬在水中而已。神在第三日并不创造地，不过命他出来罢了。六日的工作不过使地有新的程序而已，并非使他从无中生有的，地早已有了。圣经始终不说地是在六日之内创造的。格兰先生又说，第一日从何处着手，或者将以为是从荒凉着手，然而非也。第一日的晚上，就是说明本处记载所欲指明的，光在起初就有了。神称暗为夜，然而晚上已是受光管束的黑暗了。第一日，神并不创造光，他叫光在黑暗的地，现在出来就是了。就是在第二日，神也未曾创造天，那里的天并不是天地的天，乃是空气的天，就是环绕在这个地上的。这些就都不是创造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的答案就是在第一节里已经创造了，所以现在用不着创造，修造已经够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讲论，我们不知原始的天地是一刻就造成的，还是经过无量的时期方成功的，也不知是几千年前才造的呢，还是几万万年前已造好的，也不知其形状如何，大小如何。我们所知道的不过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已，我们也不知道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二节之间到底有隔开若干年。我们不知在何年前神创造天地，我们不知原始的创造经过多少年数之后才变成创世纪一章二节荒凉的光景。不过我们相信，从原始完全的创造以致变成空虚混沌，其中年日必定不少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了什么时候，过了多少日子，地变成空虚混沌，真是不能知道的。不过有一件事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其中有一个间隔，很长久的间隔，这个创世纪头两节中间隔开的时候，已够包含一切历史前的时期。不过从一章三节到今尚未及六千年。我们既证明在圣经首二节有个间隔的时候，则地质学所要求的许多年数，以为地质学各种的时期的分配已经都足了。到底地经过几时候，地层经过几次变化，气候曾有若干改变，然后才成空虚混沌的光景，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圣经里没有说过此地只有六千年的话，圣经所证明的不过人类只有六千年而已。圣经所说的科学尽可自由说出，但是圣经所已说的科学断不可随便臆造。所以明白了圣经首二节的解说，叫我们知道圣经与地质学并不相反，而地质学攻击圣经的地方都是打空气了。我们神所写的话是何等的奇妙呢？然而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以讨好于科学，神的启示断不以示弱于人，我们并不是放弃神的话的权威而迁就于人事的发明。科学若与圣经有所反对， 我们实在望见其有，因为体贴肉体的人原是与神为仇。我们并不愿意调停使无，这种的解说并非因见地质学的发明而后想到的，以期复合于科学。在初期教会时，已有人作事说了，该时地质学尚未产生嘞。尼孙·奥古斯汀被创世解时，世人尚不知地质学的名字。基督徒相信的不是人的智慧，乃是神的话语。除了圣经键盘之外，我们可不再要别的。有了一个经上记着说，万事都解决了。所惜者，有许多未到的人们，常常失了自己的地位，改变经言，以迁就于一般人的学说。例如，某亚述古碑一出之后，未到者就高兴地报告说，旧约历史部分有多处被该碑证实了。这真是颠倒，神的话何必证实？若亚述古碑里所载的与圣经所记者相合，这证明亚述古碑是没有历史的错误的。若不相合，就是直证其荒谬。照样，若科学的教训与圣经相合，这证明科学为不错；若相反，就证明科学的假设是误谬的。属世的人与虚假的科学家，自然要笑我们的逻辑。然而，这不过表明神的话。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切不要降格自己，以与世人相合，把圣经改造到合人胃口，好像很好，其乃失去他的本来面目何？创世纪一章是何等的奇妙，只用一节说原始的创造，只用一节说世界的荒凉，不及三十节说明世界的再造。谁能做一篇文章与创世纪一章相比呢？题旨难而说法明，事实长而落笔简。不说科学，而有科学上的准确，非神谁能作此？神所以不多言者，因为他只欲指示人，以人与他自己的关系而已。达密先生说，从神来的启示，并不是神记载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不过是以凡有益于人的赐人。他的目的就是以凡人与神有关的教育人。从历史看来，启示是局部的，他不过说出神为人的良心和灵性爱心所预备的，所以并不提及天使和他们的受造。所以论及地，除他受造之外，并不提及他现状之外的事情。真的，神所启示的并非为欲饱验世人好奇的心，乃是表明他自己的神格、世人的罪性、得救的法子和将来的荣耀与刑罚而已。今世的知识真是危险，若非神特别施恩，人们真会自高自大，将所得的知识做攻击神的账本。有知识人的谦卑是何等的难，人们或可寻求知识，但神终不肯用启示相助，所以他在这里并不多说。我们现在的需要并不是更多的科学，乃是更深的灵性，就是在勇士中有实在结果的。我们应当赞美父神，因为他是何等的慈爱，他不只创造我们，他并且再造我们，教我们在主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这名字是何等的甘美，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这是何等的大恩。